但是不，圣灵给他看见说，他不止离开元首，他不能生活，他离开基督身体任何一个肢体，他都不能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他重生，你怎么叫重生？因为他从零开始。那么零开始他怎么过日子，他怎么生活呢？很清楚的，那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他的苦。所以当你看他保罗正在祷告，现在你知道说保罗这个人太能干了，保罗这个人太独立了。现在他宣告说，主啊，离开你我什么也不能做。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离开我你们什么也不是，你们离开我你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看保罗在那里祷告。所以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投降的意思。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从蒙恩第一天得救，我们从蒙恩第一天开始就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投降了，这是我们真实的祷告。所以祷告不是报告，祷告不是讲一些很好听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人在那里祷告都是很好听的，但是问题是祷告好听是一件事，但是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我们有几次的祷告是投降，是举白旗的。当我们口袋里面有几百万美金的时候，你很难再祷告。等到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膝盖就软了。当我们健步如飞，身体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得祷告。当我们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投降了，我们降服了。我们本来依靠医生，现在不行了；我们本来依靠药，现在不行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么刚强的保罗，你看看保罗可以拥抱三个世界，他一蒙恩得救，一在大马的色路上被神折倒以后，弟兄姊妹，他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的蒙恩得救，保罗开始第一个功课就证明说，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做一个完全降服主的人。告诉主说，主离开你我不能生活，离开你根本我不能长进，离开你我根本不能有一份，我不能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吗？我们就在主的恩典中长进，这个就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也许这个人没有太多祷告的话，但他那个人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看啊，他正在，所以这个应该是保罗所学的第一个功课。那么好了，我们把保罗一生关于祷告功课把它综合起来，那么我们要问说，保罗到底他怎么祷告，他祷告是怎么样子的。那么保罗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向主求的？当然有向主求，他不只为自己求，他不只为主的国度求，他也为众圣徒祈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读他，你特别读保罗的书信，你知道保罗是个常常在主面前祷告的人，他是个祷告的人，他常常在主面前祈求的人。你常常发现他是为自己没有太多的祈求，有的时候等一等你看见他也求。我们的祷告当然有祈求的部分，没有疑问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注意保罗的祷告，祈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每次我们讲的祷告，我们都讲的祈求，祈求就是我们祷告要求主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保罗许多祷告神听的，但是等等你发现很多祷告神根本不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在祈求这个功课上，你看保罗一面学习主听他的祷告，但另一面他也学习主不听他的祷告。所以当我们讲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讲了祈求，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保罗的学的祷告的功课，你发现他第一个功课严格说还不是祈求，祈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我想我们会回到这里来，而且我们不只看他怎么祈求，他也怎样代求。 他就像大祭司一样，一个大祭司啊，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他胸部是怀着12个宝石，肩膀上也是12块宝石，什么意思呢？就大祭司每次来到神面前，他不止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他是怀着也是肩着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你仔细读保罗的生命就知道，他不只是一个人来到至圣所，他不止一个人来到主面向主求，不是的，他乃是怀着我们，肩负着我们。弟兄姊妹，包括你和我今天在里面，都在他祷告中间。所以我们后面我们要看保罗是怎么样为众圣徒代求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以弗所教会能长大，现在你看见提摩太能蒙恩，腓利门能蒙恩，然后你看见这个天堂的教会蒙那么多恩典，罗马的众圣徒蒙了那么多的恩典，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这么成熟有深度，哥罗西的教会为什么启示那么大，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都跟保罗的祷告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确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保罗弟兄姊妹，他一面保罗有太多的特点，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会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看他在到底他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学了哪些重要的功课。那我想好几点呢，我们特别讲了祈求的祷告以前，我们要看有一个祷告是保罗给我们做了很重要榜样的。那我很担心，因为讲到祈求的祷告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大家都有些经历，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放在后面。但是我们先提到一点，就是保罗他有一个祷告，保罗他在祷告上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我们需要学的。我们好不好翻到一节的圣经，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7节，不住的祷告，第五章，对不起，各位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7节，不住的祷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保罗他自己学祷告，然后呢，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几个礼拜。没有几个月，所以帖撒罗尼迦如果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现在呢，保罗就现身说法，就把他在他吃奶的阶段，当他做婴孩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来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他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里面有好几样，一个要常常喜乐，第二要不住的祷告，第三要凡事谢恩。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简单的讲到神的旨意，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他加上了一句话，叫做不住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每天定时要祷告，而且呢是每天大概什么时候，时候到了，你看他们就在无论走在哪里，他们就站住了，他们就开始祷告了，这是犹太人的祷告。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那个祷告应该什么是不住的祷告，就什么时候你坐在那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可能一个人可以做到一个地步是不住的祷告？如果我们讲的祈求的祷告，我们多半是重在专一的祷告，你当然你需要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然后把一个地点分别出来，你在那里祷告。那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么主也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到这个关上门，关上门，那就表示现在我们要专一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那这个我想我们都明白。但是保罗对于刚刚蒙恩的基督徒，就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然后呢，他在提摩太书里面也提到，他是愿男人要怎样，要在各处祷告，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不是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祷告跟空间没有关系，祷告跟时间没有关系，而且呢，我们应该常常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所以可见保罗所学的功课，这里祷告是什么？那弟兄姊妹，如果或者这样说吧，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救恩的话，如果真的你回到犹太教，甚至于回到今天的回教也可以，在宗教里面讲的祷告都是要一定时候的。连彼得、连约翰，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他到了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到圣殿去祷告。所以祷告的地方是圣殿，然后呢，祷告的时间是在固定的时间，献晚祭的时候。好了，保罗或者彼得跟保罗去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刚刚开始，这是刚刚，这个可以说是刚刚在过渡的时候。等到现在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完全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祷告有定时的祷告，但是比定时的祷告更多的就是不住的祷告。不光是不住的祷告，而且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那这是什么回事？如果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明白整个神自己的救恩。为什么？因为在旧约，你一定要到圣殿去祷告。现在犹太一定要到犹太，要到那屋墙去祷告，所以地方很要紧，时间也很要紧。但是弟兄姊妹，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换一句话说，不是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不需要旅行到圣殿，到某个地方去补。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保罗讲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有的时候用灵祷告，有的时候用悟性来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祷告，就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在旧约，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有地方的问题，有时间的问题。但是对于新约的人，对于保罗明白神救恩的人，他知道说圣灵是无所不在的。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都可以与神交通，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来到至圣所面前，你都可以来到神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种的祷告，如果不是在灵里面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人这个地方很要紧，你一定要旅行到很远，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但是不，新约你不必这样做了。所以弟兄姊妹，时间不是问题，地点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不是你在灵里面祷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在灵里面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常常回到深处，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这个人是常常活在神面前的。所以就是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不住祷告就是说，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与主保持交通的。这就是主在那里所说的，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住在主里面什么意思？住在主里面就是不住祷告的意思。你怎么经历住在主里面？你是一个不住祷告，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在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都能够告诉主，你都能与主对话。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有个特点，这个祷告的特点重在交通。每次的祷告就是重在与主保持交通。你有一些话常常告诉你，不必等到一定早晨起来跪在那祷告，你才与主有交通。不是，不管什么时候，你坐在火车里面，你坐在地下铁，或者坐在地铁的时候，或者你在公车的时候，或者你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能够说话。我看现在很多人呢，走在马路上一天到晚在那讲话，原来他都是打行动电话。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走路可以讲话呢？弟兄姊妹，你走路能够讲话，就证明你走路可以与主交通。稀奇不稀？有的人说我不行啊，我一定开车我就不能与主交通了。那弟兄姊妹没有错，如果你开车闭着眼睛祷告很危险，但是你一面开车你可以与主交通。有很多人开车他一面打电话，而且很危险，还拿着电话上来打，这是非常的危险。 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你在地上就可以与人间的交通随时交通，不住的交通就不是不住的交通吗？所以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不能与主是不住的交通？所以我想有一件事我们弄错了，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常常弄错了，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以为祷告是办一件事情，祷告什么呢？祷告就是我要做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最不喜欢听一句话，是我们让某个人做一个祷告。祷告不是做了，所以做，你若做了就办一件事情了，把当成一个件事情来做。所以难怪我不会祷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祷告的记得一件事，就是乃是与主有交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因为主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那么怎么住在主里面？就是祷告住在主里面，就是祷告都留在主里面，常常与主有交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从交通里面跑出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就一切都，你与主有交通是主说了算，与主有交通你就注意到主的旨意。但什么时候你回到你自己，你自己的主张就来了。所以我想保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给我们的例子。我们好不好再看他提起的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祷告不止祷告，祷告有三样东西呢。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二个就是祈求，第三是感谢。所以讲到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祈求和一个感谢。然后下面怎么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不光祈求的时候你告诉人你要什么，就是借着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祷告呢？祷告就是告诉神。那么简单来说，祷告诉神乃是个交通，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告诉他。你难过了，你不舒服了，你告诉主。你一生的怨气，你觉得你受了委屈了，你来告诉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你记不记得主在地上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这个把施洗约翰埋葬了，他们就告诉主耶稣。那么还有门徒们，他们出去了，打发出去回来，就把他们的事情来告诉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也就是说，我们不管随时随地，我们做一个告诉他的人。那这叫什么？这个就叫做交通。我想啊，当然今天我想用行动电话，这个大家感受很深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到过旧金山，你还知道他们旧金山还是有电车呢啊。那每一个基督徒严格说来都应该像电车一样，我们虽然是在地上行走，但有一根线呢是通到天上去的。那么随时随地能够与主有交通，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不住的祷告。那我觉得在保罗的这个榜样里面呢，你很容易注意到，尤其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这个是保罗最早写的两封书信，而且保罗对象是婴孩，是属灵的婴孩，刚刚得就三个礼拜，刚刚得有几个月。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自己给他们一个榜样。保罗给一个什么榜样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当他写贴前贴后的时候，他一面是写信给他们，有的时候叮咛他们，有的时候嘱咐他们。但是很稀奇啊，在整个两封书信里面，他一面讲一面讲，一面交通一面交通，一面他祷告起来了。所以你会注意在里面好几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啊，我们讲话是讲话，交通是交通，祷告祷告，完全把它分开的，其实不是。你看见说保罗是这样的人，那不管保罗如此，你读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末药， 你读他的自传，你看看一面，你觉得站在盖恩夫人讲他的故事，但等一等，他就祷告起来了，稀奇不稀奇？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旧约的耶利米。耶利米不只是哭泣的先知，耶利米是祷告的先知。你怎么知道他祷告的先知？你把耶利米书全部读过以后，你发现耶利米有个特点，他一面在那里讲话，一面对人讲话，一面在那里预言，但一面他对神说话，一面对神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也好，提摩这个保罗也好，耶利米也好，盖恩夫人也好，那些属灵的伟人也好，你看见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什么？榜样，这个人他根本就是个祷告的人。他今天又是新约，你不像旧约一定要到圣殿，不是要定时，是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有定时跟定数的祷告，那叫我们专心祷告，尤其为了代祷，那是毫无疑问你需要好好的办一件事情，那是要办的，这个没有错，因为那个是祈求，特别重在祈求。但是呢，当我们真的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你看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一面讲道，一面写作，哎，一面是个祷告的人。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那个例子？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很清楚的，你看见第一章，你看见保罗这个保罗，你如果读保罗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你觉得很稀奇，你不认得这个保罗。保罗很明显是个大丈夫，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大丈夫从来不矫情的。但是现在你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保罗不同了，你看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呢？当他花了三个礼拜，当他在帖撒罗尼迦，结果叫帖撒罗尼迦。这个结果，你看天上，你看见说结果呢？整个天太上的家城就翻过来，圣灵做了很大的工作。那么好了，正在这天上的家教会需要保罗的时候，结果保罗呢被赶走了，保罗被逼迫就离开了他。所以等于母亲好像刚刚婴孩生下来，结果呢逼得不得不和婴孩分离，不得不和婴孩。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的保罗是个痛苦的保罗。所以虽然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他的心一直挂着他们，他一直挂着他们的前途，一直挂着。你看在属灵大征战里面，如果这个大征战连母亲都被夺走了，那么今后还有可能生存吗？所以如果你读第一章读第二章，你就看见保罗一面像母亲一样，另一面呢也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他用奶来抚养他们，像父亲一样他一直叮咛他们，讲这个讲那个。但是弟兄姊妹，读到十七节的时候，你第二章十七节上，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弟兄姊妹，保罗很少有这种口气。你知道保罗向来不矫情的，但是呢，这个时候面对这个婴孩，出生的婴孩，你看保罗真的像母亲一样。然后呢，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我们的保罗是很有忍耐的，但现在保罗一点忍耐也没有。所以他不止一次讲我既不能再忍呢，他第五节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不像保罗了，保罗好像跟他平常是很有忍耐的，一个爱的缘故，你看他没有忍耐了。他说我既不能忍耐，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见过你们。所以他就把提摩太打发去了。所以第五节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所以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然后第六节，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你看见吗？他的的确确爱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生下来，他知道这个，他关心这个婴孩到底他的前途怎么样。所以第七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值得安慰。然后第八节，那是母亲的心，他说你们若是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如果你们站立不稳，我也不想活了。所以弟兄们，那个意思就是那样的意思。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这样交情的，但这一次很清楚， 保罗的爱完完全全的摆，完完全显在众人的面前。他说我们在神面前，所以你看呢，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他动不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我们在神面前，保罗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才知道什么叫做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祷告当作一件事情，而不活在神面前，那弟兄姊妹，祷告对你只是祈求，祷告从来不是交托。但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个最大的权利，借着祷告，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能够把你所要的告诉他，把你的痛苦告诉他，把你的无奈告诉他，把你的绝望告诉他。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主都不知道，世界都知道了。世界知道你的痛苦比主知道你的痛苦还要多，因为你告诉这个世界太多，你告诉亲人太多了，你从来不告诉主的。你为什么不告诉主呢？如果你真的告诉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的祷告。所以你看见保罗心里焦急啊，保罗你看他怎么样，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你看保罗没有离开神的保，没有离开神的面，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现在他喜乐过来了，他说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现在他在神面前有话了，他可以报答神，有很多的感谢了。弟兄姊妹，这不是祷告吗？这就是祷告的内容，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祈求，还有一个呢就是感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祷告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祈求嘛，但是问题他怎么能昼夜切切的祈求？我要问弟兄姊妹，这昼夜切切的祈求不是不住的祷告吗？所以不是说保罗现在这个什么事都不做，一天到晚就在那祷告，不是的。但就是保罗这句话有没有夸大？没有夸大。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所有开车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与主交通，只是你不要闭眼睛，那一点都没有。所以不要忘记，许多人说祷告一定要闭眼才能祷告，不闭眼睛为什么不能祷告？当然可以祷告啊，因为你真的在灵里面跟与主有交通的嘛。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保罗的。然后下面第十一节他就祷告起来，你看见没有？前面说是我为你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这是他的祈求。但是讲，他就祷告起来了。所以后面下面第十一节他祷告，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这是第一个愿，你看见没？这就祷告了，保罗就祷告。第二个愿，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比爱众人的心都能够生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对提撒罗尼迦教会说话，说为他们祷告起来了，这是他的心愿，他把他心完全打开了。这是母亲的心对于婴孩有一个无比的期许。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例子。那不光这样，你如果再读到最后，你现在你读到第五章，那么这个你看啊，第五章第十六节，那这是我们最熟的一段了。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然后这是一点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什么意思？这是叮咛，过马路要小心啊，不要被车碰了，过马路一定要小心。那么要怎么样？要等一等，要这个红绿灯，不要闯红绿灯。那弟兄姊妹，这些都什么？这都叮咛的话。你看，这是父亲叮咛的话。但叮咛，最后呢？你看他祷告起来，那就是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你看这祷告又愿，你看到没有？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教你们的本是信实，他必成就之事。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很清楚啊，当保罗这样为众圣徒祷告，为帖撒罗尼迦祷告，你看他不止爱他们，不止造就他们，不止供应他们，不止叮咛他们，而且呢他在神面前祷告，巴不得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主的那，每一个失败，每一个都是得胜的，而且是灵魂体全然成圣。弟兄姊妹，光是身体还不够，光是灵身魂还不够，光是灵还不够，那弟兄姊妹，他在主面前祷告是按照最高的标准来祷告。所以不要忘记了，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的话，保罗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但是很有意思，下面接着25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他是为着众圣的祷告，为着弟兄们祷告。但是呢，保罗他知道他不过身体上一个肢体，所以他需要全身体用祷告来托着他。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他不能活，他没有主不能活，他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能活。所以你看这里应着有一个人，他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他不做个独行侠，他不做一个单独过日子的人，他知道说今天我的病会好不会好，今天我的难处能不能过去，我需要我的弟兄姊妹，我需要代祷。所以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句话在保罗的口里，你知道付上多少的代价。一个骄傲的人不会这样祷告，一个骄傲的人不需要别人为他祷告。但是今天有一个人说，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什么意思？意思是保罗有软弱的时候，保罗有失败的时候，保罗可能会有跌倒的时候，需要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记得这个倪弟兄有一度好像，我不记得的，有一次把倪师母去看望他，他说了一句话，他叹了一口气，他说恐怕弟兄为我的祷告太少了。因为有的人觉得倪弟兄不需要祷告，他一定是得胜，他一定主能够怎样怎样的。错了，弟兄姊妹，所有在主面，所有真正学会祷告的人，他不只是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如果他为他们祷告，好像他是最得胜的，好像你看你们他别人要长大，他好像不需要长大，但是不，他是很平衡的人。所以他说请弟兄们为我祷告。那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了这么一句，后书又说了这么一句，稀奇不稀奇？那么今天你可以请以弗所教会祷告，因为以弗所是成熟的。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刚刚生下来的，你要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你祷告，情何以堪？你把你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在这里关，在这里喂养他们，在这里供应他们，你怎么叫他为你们祷告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保罗不认识教会的基督的身体，他不会这样。这个里面需要多少的谦卑，这里面你看见圣灵在身上需要做多少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那么然后你读后书更清楚了，后书你看第一章讲到这个主，讲到主来，特别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而且呢他说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的荣耀，又在一切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么特别讲到主来的时候，你看主在他的圣徒身上要得的荣耀，主在教会身上要得的荣耀，稀奇不已，主所等候的就这么一天。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因着主要来了，现在保罗为谁祷告？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祷告。愿开始祷告了，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弟兄姊妹，现在是配不配的问题。然后不只是配得所蒙的召，他蒙的召是什么？蒙的召就是前面所说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他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所以神招他们叫进他国得他的荣耀，所以看你们是配得。然后下面怎么样才能够在主回来在我们身上才能够得着荣耀呢？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你们所羡慕，你们巴不得能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些良善神用大能来成就。然后十二节又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祷告，这是保罗的祷告。所以你看见吗？他一定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他不需要说等一等啊，我现在去祷告，不， 他自然就祷告，他自然写作中间、交通中间、谈论中间，他就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例子。那么你读的第二章也是啊，前面讲的第十五节、第十四节，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也就是定义一般。然后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在一切善行也善言上坚固你们。你就怎么又是个祷告，你看见吗？所以到了最后，到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的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你看见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像耶利米一样，他像盖恩夫人一样，他一面讲话，一面讲道，一面叮咛，一面嘱咐，他另一面他能够是一个祷，他你看他就祷告起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给我们看见怎样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不住的祷告就是借着祷告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住在主里面，这个很抽象吗？不抽象。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个，你就常常回到主面前，你做梦也梦到主，与主有交通，与主借着他的话来，借着然后你把你的难处来告诉主，然后呢，主借他的话来与我们有交通。所以不要忘记，就祷告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与主同住，能够住在主里面。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都留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你如果仔细读贴前贴后，他一直在讲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保罗是，所以他劝我们这些人，我们应当不住的祷告，这样我们就能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我要问弟兄姊妹，最近一次你见主的面是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如果我们不是天天见主的面，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主明天真的回来，我们觉得很陌生，因为你好久没有见他的面。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常常借助这样的交通，能够学习做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还有很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完，所以我们恐怕还要需要一次才能够把他所学到的功课把它交通的。我这是很重要的一面，我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学这个功课。那么这个是需要操练，需要我们撇下一切，放下一切的重担，我们专一的来学这个功课。但愿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学会的，因为这是太大太大的祝福。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在大陆，有的人经过好多的苦难，经过风风雨雨，为什么有的人能为主站住？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能把所有的事来告诉主。你看见是不住祷告的人，那这样的人是最蒙福的，在病痛中能够得到安慰。无论在什么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做一个祷告的人。看哪、啊，他正在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感动我们，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为了把我所学的功课，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他的功课也成为我们的功课。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好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祷告，我们现在就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